今天我进入了持续被神充满的要诀第三周的尾声。我的教导集自罗马书1:21，其中说到，人离开属神启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在谈论的是你如何远离神，如何拒绝并远离神想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事。我以积极的方式将其反转，并且说，若你反其道而行，就能让你被神充满。我强调的一点是，你有多少喜乐、平安、得胜和信心，并不取决于神，说到底是取决于自己。你可以做些事，让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保持新鲜。这并非人们的普遍经验。我已经服侍54年了，曾看到很多传道人在服侍道路上灰心。最初他们做得很好，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嗨，撒旦就是要敌对你。我曾看到许多传道人半途而废。关注家庭栏目的詹姆斯·多布森曾说，80%的牧师在头5年内就辞职了，而剩下的20%中，80%的人都在挣扎，精疲力竭，心灰意冷。也就是说，5年之后，只有4%的传道人仍在全力以赴，享受着神对他们的呼召。这是有原因的。当然，我们面对着仇敌的抵挡。若他能干掉将领，下面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假如能打倒牧师和传道人，他们服侍的所有人都会被影响。我承认，没错，这当中有魔鬼的势力。你会遭遇魔鬼挑起的敌对。但其实，是否保持积极或被神充满，取决于你自己。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非也，这取决于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关键不在外，而在内。我6年级时，我常举这个例子，这件事让6年级的我印象深刻。那段时间我爸爸去世了，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我想了很多。我记得6年级的老师吉米·威廉姆森拿了个1加仑的金属煤气罐，放在布鲁森燃烧器上加热，罐子烧得通红，几乎要发光。随后把罐子从燃气上拿下来，盖上盖子，便将罐子放在他的桌上。我就坐在桌前的第一排，离他只有4-5英尺远。他就这样继续讲了一天的课。当罐子冷却下来时，他要教导的重点是冷空气的体积比热空气小，物质受热则膨胀。总之，罐子烧热时，他盖上了盖子，罐内有一定量的空气，但随着罐子和空气冷却，罐内形成了部分真空。在无人碰它的情况下，罐子开始爆裂，直接弯成了2半，从他桌上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我脚下。这令我印象深刻。总之，我回想起来，神让我明白，问题并不在于外界压力。压碎罐子的是自然大气压力，问题不在于常规压力，是罐内真空造成的。同样，无论你在事工中还是在其他行业，都会面临压力。撒旦憎恨我们，他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悲剧、拒绝和各种困难。多数人认为你不可能这辈子都快乐和幸福，我并不这么认为。耶稣在被钉十架的前一晚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知道吗？现今的普通基督徒都会说，这不现实， 这样是没有同情心。当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十架时，就该像2美元的行李箱一样崩溃散架。现今的普通基督徒也会觉得，若你告诉别人，现在你看到耶稣被钉十架，被弃绝，被鞭打，看到这一切的不公发生在他身上，你应该为此心碎。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不仅说了一次，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还说了第二次。随后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给出了同样的论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本可以说，接下来的30分钟你会有苦难，因为那时耶稣就会被捕，他所有门徒都吓得逃了。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不是说只有在一切顺遂时才喜乐，不，他说在困难中你仍然能被神充满。内在压力不稳，外界压力如何都没用。若你正在接受耶稣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我保证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比任何人为我们或对我们所做的都更大更多，没有可比性。若你被神充满，你做了我们谈论的这些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喜乐。我知道有些观众认为我在定罪你，我没有定罪你，而是想鼓励你，你可以做到。昨天我在圣经学院举了个例子，我的肌肉和举重运动员一样，与肌肉发达的宇宙先生一样。我这样说时，大家都笑了。肌肉在哪里呢？我也有同样的肌肉，只是不发达而已。我的意思是，作为基督徒，你从神得着了一切，但还必须发展它们，它不会自动发生。练肌肉需要努力，训练和跑马拉松也要付出努力。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这种能力，若你愿意，就可以锻炼自己。假以时日，你可以成为宇宙先生，可以跑马拉松，也可以到一个地步，无论发生何事，你都被神充满，备受鼓励，正如耶稣应许我们的。你知道吗？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狱中写的，而腓立比书中他提到喜乐、欢喜、喜悦的次数比其他书信都多。这封狱中书信共有14或17处提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写下这卷书信时是在监狱里，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你仍然可以被神充满，只要里面不是真空。若你被神的作为充满，汲取神所赐的一切，那么无论外界如何，你都可以兴盛。嗨，这可真是太棒了。我有一些朋友，我特别记得有一个人，他是我从前浸信会教会的助理牧师，我带领他接受了圣灵的洗，结果我们俩都被浸信会赶了出来。我们分开了多年，后来又重逢了。他在一次聚会上看到了我，我们决定一起出去吃饭，当时我正喜乐地赞美神，而这人却准备退出服事，他实在筋疲力尽，准备放弃了。后来他对我说，我看到几十年后的你仍然快乐而喜乐地赞美神时，我便决定，若安德烈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于是他重新回到事工中赞美神，他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但他那时能继续在事工中与主同行。我见过很多人都是这样，能保持喜乐并对主专注的人并不多见。普通基督徒的经历就像溜溜球般，忽高忽低，忽而巅峰，忽而谷底，从巅峰到巅峰，从谷底到谷底，这就是普通人的经历。不单是传道人，普通基督徒也是如此。耶稣在说，其实不必如此。如果你正确的重视和珍视神，怀着感恩，这会令你专注于神的作为。 你不否认困难的存在，只是你不专注于困难。相反，你专注于神的一切良善，做到这两点，下一步，想象力便自动开始为你效力。而不是对你不利。以上就是我本周都在讲的。再次，我没有时间回顾，但在常规资料外，我再额外提供一本书。这本教导书籍题为《想象的大能》，它讲得更详细。这么说吧，我第一次看见想象力的强大时，让我翻到创世纪11:5，经文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节经文大有能力，经文说，你的想象力只要能想象就能建造，人想象的一切都不会受限。我现在已经73岁了，我回想起《星际迷航》那部电影或剧集刚上映时，里面有个叫复制器的东西，只要按下按钮或对它说几句话，它就会为你生产食物、饮料或各样东西。它们还可以复制工具之类的，这在刚上映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能打印东西复制器了，我儿子就有台这样的复制器，他真的打印出了工具，还用这工具造了些东西。我在电视上看过一种技术，人现在可以提取自体细胞，打印出用你自体细胞组成的器官，只需打印出来即可，可以把这些器官植入体内，且不会出现植入其他器官的排斥问题。你知道吗？在过去这根本不可能，但只要人能想象，就能做到。我真的如此相信，我真心相信，根据这节经文，你可以做到你想象的任何事。神看到人的想象力如此强大，于是他降下，变乱人的口音，使人无法交流，无法汇集资源和想法，无法建造。他这样做是为了限制人的创造力，因为这是在挑战他对人的计划。这就是想象力的强大，甚至挑战了神，威胁了他为人设定的目的。你的想象力超级强大，因此我有个想法，倘若这是真的，我只用了几段经文。关于想象力的经文有很多，有几十处。若想象力如此强大，这么大能，对我们所做之事如此重要，经文为何总在以负面方式谈论想象力？据我所知，只有历代志上第29章中的一段，我记得是第18节，大卫献上了一笔惊人的奉献，他为建圣殿捐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材料，百姓受到极大鼓舞，纷纷前来捐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材料。这一次奉献的金银和宝石总价值超过40亿美元，这让大卫深感震撼。他说，神啊，我们是谁能做这样的事吗？我们曾是埃及的奴隶，看看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正在用数十亿美元建造圣殿。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正面使用想象力一词的经文，只是在谈论你的记忆，不运用想象力就无法记住。那么若想象力如我所述那般强大，为何经文不以积极方式用这个词呢？在新约中，哥林多后书10:3-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力，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又是新约中的例子，以负面含义使用了想象力一词， 是你必须摧毁的。如我所说，除非你在想象力中孕育神的旨意，生下它，否则就无法看到神的旨意实现。对付魔鬼也是同样，你不首先借想象力孕育失败，撒旦就无法令你失败。要除去属他的想象和他对你说的话。如果我讲的都是事实，为何圣经不以积极的方式使用这个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有一天我读到了罗马书8:22，经文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读这些经文时，我在默想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换言之，他的意思是，盼望总是用心看见眼所不能见的事物。一旦亲眼看到，就不会再盼望它了。就像我盼望有水喝一样，是因为我没有水。若杯子里有水，我就不会说我盼望有水。我已经有了，你只会对不存在之事怀有盼望。在我思考和祷告时，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你的想象力。若你查考字典，字典说，想象力是看见不实际存在或不现存之事物的能力。换言之，能以眼看见的便不再是想象。同样，所见的盼望就不再是盼望了。盼望总是与未来的事物相关。我想说的是，积极的想象力指的就是盼望。盼望描述的是一种积极的想象力。我要告诉你，盼望是神国能力的源头之一。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若你认为这是生序，即这里有信望爱，而爱是最大的，那么在回溯时，望一定是第二大的，再然后是信。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盼望是信心的第一步。我认为盼望与积极的想象力可互换使用。因此，我们运作的方式，神创造我们的方式，首先是要有盼望。想象力让你盼望某事发生，你思想它，想象它，在想象中看见它发生，随后你的信心令它实现。我听过查尔斯·卡普使用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道，有个住乡下的老人，每隔3-4年他才从树林里出来一次。他走出森林去买东西，之后去教会聚会。他坐在教会里，天气炎热起来。突然，一个引座员走过来，转动了这人旁边墙上的一个小旋钮。不到1-2分钟，他感觉到凉风吹来。他觉得这是自己见过最棒的东西。聚会结束后，他找到那个引座员，说，你在墙上摸的是什么？回答说，那是调温器。他问，我在哪儿能买得到？引座员答道，在任何一家五金店都能买到调温器。回家路上，这人买了个调温器，带回他在树林里的小屋，拧在墙上。天气变热时，他走过去转动旋钮，像在教会看到的那样，但并无凉风吹来。这是因为调温器不是动力装置，调温器是控制动力装置并使其开启或关闭的装置。同样，盼望也不是动力装置，信心才是胜过世界的。但信心是由盼望激活的， 没有盼望，信心就没有目标。同样，盼望是一种积极的想象。有段时间，我和妻子想买辆车，我们有辆快要报废的车，这是切合实际的决定，不是感情用事。我们需要一辆车，我和他商量说，我们要去二手车市场，看看车，看看价格，看看我们想要什么，随后开始这个过程。于是我们就去了，也没打算做什么。但当我们到了，销售员不会只告诉我们价格、保修期和里程数之类的信息。可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些。但不，他想让我们坐在里面。我说我不想坐进去，我只想了解情况。他说不，你一定得坐进去试试。我们坐了进去，车里的气味很好闻。你知道现在可以买那种香味喷雾喷在车里，但是嗨，真的很好闻，感觉很棒。然后他又说，你得开着它在街区里转转。我们开着它，它比我们原来的车更平稳。销售员让我看到了自己在那辆车里的样子。你看，这就是他不想只给我信息的原因，他想让我坐进车内，让我看到自己在车里。那天我们没有买那辆车，但回家那天晚上我半宿没睡，一直在想，在计划怎样才能筹钱买到这辆车。因为现在我有了盼望，我看到了车里的自己，现在我的信心被激活了，调温器启动了，动力装置。嗨，我千方百计想买到那辆二手车。这就是销售员使用的技巧，想让你看到自己在使用他们的产品，驾驶他们的车之类的。属灵领域中也是如此，有些人只获得了神想祝福我们的信息。但祝福是什么样子呢？在你生命中，你蒙祝福会是怎样的情形？因此，我接受信息，接受应许，即你已蒙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出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随后要坐下来说，会是什么样子？我走在祝福中，会是何情形？看看你当下所处的位置，再看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两者若不匹配，那就看见自己到达那里。若能在你心里看见，那就是盼望，就是积极的想象。一旦你这样做，我保证，信心便会启动，你会看到神超自然大能的彰显。